请我们翻到约书亚记，约书亚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从第一节读起，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波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遵行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低头再一点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实在你爱我们，所以你召聚我们，我们再像玛利亚一样来到你的脚前。主啊，当初你怎样聚集你的儿女，自聚你的子民在西乃山下，你有话要告诉他们。主啊，这一次我们感谢你，你也聚集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你也有话要对我们说。你乃是把你已经说过话对我们再说一遍，主啊，但愿我们能听得清楚，能听得明白。主啊，但愿这一次我们是空手的来，却不是，却是饱满的回去，带着你的祝福回去，带着你的话语，带着你的启示，带着亮光回去。主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
阿们。
弟兄姊妹都知道说，我们这一次呢一共有一连串的聚会，从今天一直到礼拜六，今天是晚上，还有礼拜五也是晚上，但礼拜三跟礼拜四是早晨，还有就是礼拜六的下午。所以我们一共有几次的聚会呢？我们试着要一同来看这个约书亚记。那么大家手里呢都有一份的讲义，那么这份的讲义呢，今天大家看的好像很少文字，主要的是图片。那么因为今年我们讲到约书亚记，我们知道地图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能够找到几份很重要的地图，对我们来讲就已经是很大的帮助了。所以呢我们这次要分着三波把讲义给弟兄姊妹。那么今天呢是第一波，到礼拜三或者礼拜四那是第二波，我们要给弟兄们。那么最后呢，我们最后一堂就是礼拜六下午，我们大概要主要把这个纲要给弟兄姊妹，就到底这个整卷书的纲要。那最后给弟兄姊妹的意思就是给大家有机会可以复习一下，把我们这次所讲的那么提纲挈领的大家能有所领会。那么讲到图片或者讲到地图的时候，我要多说一点，因为今年呢我们特别讲的很多产业的分布图啊什么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图里面呢有12个支派，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呢这个颜色是很重要的。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么多人，所以给大家讲义我们只能够是印黑白的，所以在这里就有很多的缺点了。因为如果你是光是黑白的话，你比方像第五页，那么很多东西都挤在一起，那么你不大容易 不大容易发，不大容易看见到底这个哪一块是马拿西，哪一块是以法莲的。但如果有颜色的话呢，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有一个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弟兄姊妹呢，我相信现在大部分每一个人家里都应该有彩色印刷机，不是很困难。所以要紧就是说，如果我们如果今天晚上大家聚完会以后，请大家在后面，就是特别在服事的那班弟兄那里，就你留下你的 email。那么然后呢，这两天我们的弟兄们就可以根据你的 email， 不过你要写的工整一点。那么然后如果你没有收到，就表示你没有写工整啊。那么写的工整一点，那我们就把那个彩色的这个原稿就传给大家。那么大家呢，最好就是说像礼拜三回来的时候，可能大家每一个人自己手里有一份就彩色的啊。那么当然这个还一份也是还带着，但是要紧就是到时候我们会把彩色的印给弟兄姊妹。所以呢，请大家务必就是聚会完了以后，你尽可能让大会能够知道你的 email， 然后我们就把就告诉大家什么地方可以下载这些彩色的地图。那么有了彩色地图以后呢，我想就方便。那么如果有的弟兄姊妹没有印刷机的话，你可以告诉问你周围的你认识的弟兄姊妹，他们恐怕就请他们多印一份，那么这样恐怕就不是很困难。所以原则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手里能有一份彩色的地图。那么这个当我们一同来看读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些很大的帮助的啊。所以关于讲义呢，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就是礼拜今天是第一波，礼拜三礼拜四呢，我们有第二波，要把第二份的讲义还有两张的地图要给弟兄姊妹。那么我再说，这些都是很不容易，因为有的我们是从英文翻译出来的。那么普通呢，就是在一般追求的书里面也不大容易找到。那么我们呢，总是尽可能能够收集到最好的地图，也是最容易明白的。那么等到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时候，你看这些地图的确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最后礼拜六我们会把大纲给弟兄姊妹，就是说约书亚记大概的我们讲过的整个的纲要，那么弟兄姊妹能有一个复习。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全情的参加，就是今天一直到礼拜六。那么今天呢，可以说是第一堂。那么今天毫无疑问的，我们要把这个约书亚记呢大概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那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大家还记得第一章刚才所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话。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话呢，我们都知道乃是神特别吩咐约书亚，那么告诉他应当要壮胆。尤其大家最熟悉的一句话就是，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那么这是神的命令，你怎么达到神的命令，怎么完成神的旨意，不是要有方法，不是没有方法。所以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么这个迦南地呢，凡你脚掌所踏之地，乃是从波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埃及的边界，到大海日落之处。所以这一大片的土地，现在呢，不止让以色列，不止让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他们做产业。所以这个可以说一大片的土地。然后接着就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所以约书亚的使命呢，是一直等到这些百姓都得着他们的产业。所以这就是整个约书亚记的内容。但是呢，到了第八节是很重要的。那这句话许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因为第八节实在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就能够叫我们把整个约书亚记打开了。那么第八节呢，起头你读的时候你不大觉得什么特别，但等一等你看见它的确非常不一样。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那这里特别讲了这律法书，然后下面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那这里不要忘记，这里有一本书叫做律法书，它不光是一本书，而且是书上写了很多很多的话。那么这里的命令是什么呢？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你不只有一本书，你不只念这一卷书，更重要，这书上有一切的话你都要遵守的，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到了约书亚的时候，不止他们有约柜在他们中间，到了约书亚的时候，在约柜的旁边有一本书，摩西已经完成了。那这卷本书呢，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申命记的。那么很多人忘记了这本书，所以当他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他还记得创世纪，记得出埃及记，但是忘记了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那么在民数记里面写了一些的话，在生命记里面也写了一些的话，那些话他们一定要记得，他们一定要遵守的。所以等到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进到迦南，然后怎么样凡他们脚掌所吃地所踏之地神都赐给他们，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是有蓝图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是有计划的。那么弟兄姊妹，一面来说没有错，约书亚是由基督来做他们的元帅。你还记不记得当约书亚在耶利哥的附近，他碰到了一位做元帅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不是说到底是约书亚问他说，你到底是在我们这一面呢，还是在敌人这一面？你知道，我们如果主来做元帅的话，不是他站在我们哪一面，我们要站在他那一面。所以大家都知道说，整个约书亚他去征战，他去得着这块地，那条道路不是他决定的，那个整个的蓝图，整个战争的蓝图是谁？是耶和华的元帅来决定。所以毫无疑问的，约书亚学习怎样接受圣灵的引导。但是更重要的，圣灵是里面，但是外面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本书了。因为终于最后摩西完成了从创世纪一直到申命记，那这五卷的律法书已经摆在约柜的旁边。那么这个应着现在他们不止约柜与他们同在，现在这本书也与他们同在。所以今天不止圣灵与我们同在，今天的神的话也与我们同在。所以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不只有圣灵的引导，更有圣经的引导。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你读到创世纪，当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不能忘记创世纪，因为里面有摩西所写的一切的话。你不能忘记出埃及记，因为里面有神借着摩西所写的一些话。那么有很多地方你不明白，为什么约书亚当他把耶利哥城拿下来以后，他急急忙忙要去拿埃城。我们知道说，这不是他的主意，这不是他的拦住，这不是他的方向，背后绝对这个方向当然是耶和华的元帅。但是更重要的，如果你仔细去读使徒行传，不是去读这个生命记的话，你就知道生命记里面有写下来一段的话，一段的话。那现在呢，如果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他们要遵守那些话，只要遵守那些话，你看那个蓝图就浮现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难处在哪？难处就是我们忘记，我们读了约书亚记，我们就忘记了生命记，我们就忘记了出埃及记，我们就忘记了创世记。原来呢，现在有一本书与他们同在，这本书不光是叫他们这本书，这律法书，它是不只是不可以离开他们的口，那最要紧的就是什么？他们要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所以这是神对约书亚的命令。那如果这是命令的话，那大家要明白约书亚的种种，那把钥匙除了圣灵引导我们开启我们之外，那圣灵对我们说的话常常是根据神已经说过的话。所以要解释约书亚记，你看见是要全本的摩西五经，从创世纪一直到申命记。所以圣经的基础是很重要的。那不要以为说大家是天才可以随便跳班的，你看见神的话是按部就班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摩西的所写下来的话是怎么写的？圣灵呢给我们看一点点的过程，所以你就看见说一直到了约书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有一卷的书摩西五经，那就是旧约最早的五卷的书。那么这是第一章，等到你读到约书亚最后面的时候，你发现另外一本书要形成了。那这本书是什么？是约书亚的记。最后呢约书亚写下来了，然后呢也放在律法书里面。换一句话说，不只是创世纪到申命记是神的话，现在你看约书亚记也是神的话。所以慢慢你就看见神话的形成，66卷最早是摩西五经，那么现在约书亚到最后，特别到了最后几章的时候，到了约书亚晚年的时候，你看见他也写了一本书，那本书也为神的话来做见证。所以那本书是什么呢？就是约书亚记。所以现在我想我们首先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到底在圣经里面哪几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是借着摩西写了下了那些书，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应该就很有印象了。好，首先呢我想我们要看圣经第一个地方讲到写这个字。你知道圣经里每一次如果第一个字出现在什么地方应该都是很重要，像爱，圣经里面第一次讲的爱就是亚伯拉罕爱以撒那个爱，第二次的爱是以撒爱利伯家的爱。所以你看见第一次第二次出现什么字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写这个字也是这样，什么时候要写下来，现在有神的命令，神不止有话要对摩西说，现在神要把说你把你所告诉你那些话，我所说那些话要把它写下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的话，圣灵今天一直对我们说话，但有的话他要把它写下来。那为什么要写下来呢？因为现在圣灵如果对我们说话，他不凭空说话，明白吗？很多人今天觉得圣灵对我说话没有错，圣灵今天已经来了，但圣灵如果今天对我们说话的话，他一定是根据他已经说过的话。所以年轻人，你们一定要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藏在你的心里。少年人用什么来接近他的行为呢？是借着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如果你不会背神的话，如果你不会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心里，那圣灵怎么感动你呢？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一定要无论用各样的知识各样的方法，一定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你的心里。然后到不管在捷运的时候，不管在家里或者在旷野，或者你坐在飞机上，或者你坐在火车上，什么时候圣灵就把已经说过的话对你再说一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话神不光说了，而且神一定要把它写下来。所以感谢主，现在我们手里写下来神的话一共有66卷，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不过当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要看前面五卷书是怎么形成的，明白吗？然后慢慢你看见神怎么吩咐摩西他怎么做这件事情，那么到了约书亚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时候呢就不一样了，不止现在有约柜与他们同行，有一本书和他们同行，那本书很明显是摩西写下来。那摩西怎么写的？大概你看见圣灵特别在这前面五卷书里面，大 大概又给了我们一点的简单的交代。所以呢，首先我们来看的是出埃及记。出埃及第十四章，对不起，不是十四章，十七章。第十三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这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所以我们知道这卷书呢，就是指着以出埃及记说的。尤其出埃及记，你看以色列人第一次怎么遇见第一个仇敌，他们怎么打胜仗，摩西怎样在山上举手，然后约书亚怎样在山谷里面率领他的百姓，那最后呢，你看见终于打了胜仗了。那么整个的过程是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告诉我们的。但是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手里的出埃及记。圣经明明说要把它写下来。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圣经里面的圣经里面讲到一共有42站，从出埃及一直到进迦南。那么如果从前面开始，第十一站就是西乃山，后面倒数第十一站就是加利斯。那么很有意思，就是这个西乃山前一站就是利非定，所以在利非定那一站，你记得吗？结果他们就遭到了敌人偷袭。这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碰到第一个敌人就是亚玛力人，他们偷袭以色列人是从后面来偷袭。那么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哪？这个故事是发生在第十战，明白吗？但是呢，如果再往前是第九战，再往前是第八战。那第八战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托迦。这个托迦什么意思呢？托迦在原文有旷野的意思，叫 smelting operation， 就是说当这个里面有这个里面有一些操作是旷野的操作。如果这证明附近一定有矿，后来我们证明果然是有铜矿，所以呢你知道说的的确确那么有人在那里有一些操作是属于旷野的操作，叫 smelting operation， 所以那就是托迦的意思。那么很有意思在哪里？就是这个托迦呢是应该第八站。那么如果讲到 smelting operation， 就表示那里一定有一些的矿业的操作，那就证明说那个附近应该有铜矿。所以在19世纪，大概刚开始1903年的时候，那么有一个探险队呢是从埃及出发的。那么这个探险队呢有一个人叫做 Flinder Petrie， 他可以算是考古学之父。如果今天讲到考古学，那么讲到最早就是影响力最大的就是这个人，叫做 Flinder Petrie。 那么这位教授呢，他当然是从埃及出发，他是很好的基督徒。所以这些探险队可以说是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铲子。你知道所有这个考古人都需要用铲子叫那些东西能够出土嘛。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目的就是这次要真的要找到圣经里面，既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42站，所以起码前面几站呢应该能够把它找到。那么最早的几站是很容易的，因为最早的几站呢严格说来呢就是一个古道。那么这个古道呢，比方说最早的像什么 最早的像马拉啦，像这些几个站，这个不是很困难，因为在摩西以前老早我们知道说这个已经啊那些矿奴，尤其是那些被埃及王法老打发到西乃去做苦工的，那么这些人是奴隶，那么然后呢命运就是他们一定要到西乃山，要到铜矿绿松石矿产里面去，那么希望呢能够挖出一些东西来，然后就运回到埃及。所以老早在摩西率带领以色列漂流旷野前，老早有一条留下来的道路，那条道路呢叫做矿奴的道路。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42章有一站叫密夺，就是高塔的意思。为什么有高塔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等到这个奴工要真的要往旷野去的时候，那么那些守卫的兵呢，他们就站在高塔上能够监视他们的行为。所以很自然你知道42章里面有一站叫做密夺。所以前面几站不是很困难，就是你如果是沿着红海边，那么大概呢就照着这个矿奴走过的路，结果他们发现说原来呢圣经中所给我们的一条路呢和矿奴道路呢可以说几乎是相符合的。可是呢走到一定的地方，快到山区，往南走快到山区的时候，那么这些考古学家就没有，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这个路已经走近，你在下面就不容易走了。那么现在呢，当然往南走有困难，往东走往右边走是海，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他们试着往西走，就慢慢往山区里面走。那果然呢就走到了 Dokaf 这个地方，就托加这个地方，然后他们果然找到了矿场。那么这个矿场呢附近不光产铜，产绿松石，那绿松石是一种宝石呢，是埃及人很喜欢的，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有很多的矿奴，很多的奴工呢就在那里做工。那么这些矿奴呢，因为在西乃山工作是很热很热，那么这几天大家都知道到了中午以后，香港也好台北也好是非常非常热，可是呢你很少有一种热像什么呢，像西乃山西乃半岛一样，因为到了中午的时候，那个整个西乃半岛像些铁板的，好像被烤得热烘烘的。所以在那里做工的奴隶啊，都是做出眼泪来的。你看那个日子根本就是地狱的人，如果有个地方是地狱的话，那么我相信只有这些人能够把那个地狱的光景能描写出来。所以这些矿奴到了没有事情做的时候，他们一定就在石碑上面就留下他们的记录，有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苦难的情形就写在石头上。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呢这个是在摩西这个出埃及以前，那么老早已经有矿奴站，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一些法老的名字就是摩西以前的名字，所以就知道说那个时候老早有哪些矿法老就已经打发他们往南边走了。好了，所以很多的故事你可以在那个矿在那个石碑里面，因为你知道石碑里面可以留下来的。那么如果是矿奴的话，这些人当然懂的文字是埃及文字，没有错，是不是？那么埃及大家都知道埃及的文字是象形的文字，就像中国的文字一样，是一片图，一个图画，一个图画，一个图画。那么当然在这个探险队里面有一些语言的专家，那最要紧的专家当然是埃及的语言专家嘛，因为你既然到旷野去探险，那么这个跟埃及有关系，所以这个文字逃不了一定是埃及的文字，所以的确有埃及的专家随行的。但是结果他们发现了一块碑文，那块碑文上面呢，你怎么看就是不懂他那个字，不知道，一面又很像埃及，因为也是象形字，那么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专家呢就把这份东西就拿回去了。那么大概经过了半个世纪，最后半个世纪的推敲，那现在我们可以确定那个石碑上面的碑文是个什么样，是个什么字。原来呢这是希伯来文最古老的文字。你知道很多的新派的那些所谓的圣经学者，他 他们当时非常有力的说，摩西五经呢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巴比伦那个时候写下来的圣经。为什么他们举这个很有力的证明？在摩西那个时候，在摩西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文字的，他们完全弄错了。那么从刚才我所在托加的发现，那就证明说这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错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说在那个时候老早就已经有了希伯来文字。那你不只有了希伯来文字，而且你知道说现在我们才明白说，原来希伯来文字是拉丁文字，是希腊文字，是今天英文的最先锋，最早的先锋。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么多的奴隶里面有一个希伯来的奴隶，这个人呢是天才。如果世界上有七大，古时候有七大奇观的话，那么这个奴隶的发现应该第八个。那现在如果你根据文字学来看的话，那么在托加的发现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那什么意思呢？是这样，就是这个奴隶啊，他在想，大概恐怕就是很无聊嘛，他在想，如果今天埃及的文字就像中国文字一样，那中国文字一个文字一个图画嘛，所以如果你有两个千个图画在你的脑子里面，大概中文你就可以通了，因为有两千个图画，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图画，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图画。所以象形文字就是不一样，象形文就是你的确靠那个图画。可是呢，这个奴隶啊，他灵机一动，他在想说，为什么那么麻烦呢？为什么要画那么多的图画呢？有没有可能我们只画22张的图画，明白吗？把22张图画都当作基础，然后呢，把这些图画把它拼在一起。那么好了，这样排列，哎，是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排列是另外一个意思，这不是很好吗？那弟兄姊妹，这个观念是什么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今天字母的观念。你每次读英文的时候，一定读 A B C D， 对不对？但你读 A B C D 来源是根据拉丁文来，因为当初的拉丁文你要懂得拉丁文，就是一定要 A B C D， 是不是？但是拉丁文以前是从哪里借来的？是从希腊文借来的。那我们再问，希腊文从哪里借来？希腊文是从希伯来文借来的。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了，原来这个天才，极其天才的那个奴隶，他想说，我们有没有可能用几个基本的图样当作基础？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是22个，所以希伯来文里面有22个字母。那么而起头每个字母都是什么呢？都是像什么呢？都是像图片一样。是现在呢，考古学家就根据还有文字学家就根据那次的发现，然后就很有意思，慢慢你就知道说，原来我们的英文字母里面很多大写，小写不算了，大写那根本是什么呢？根本就是个象形，意思就像个图画一样。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英文这个 R 这个字， R 这个字上面是这样子，下面是不是？所以上面这个东西就是人头。还有呢， M 这个大写是这样写，对不对？这个跟四川的川是差不多的，你看到吗？是代表什么？代表水流的。所以每一个字母呢是一定有一个图画的。那现在呢，你能把22个字母把它放在一起，所以现在科学家们他们就研究说，那么到底这个英文当然后来是26个，但已经多加了4个是没有疑问的。那么一定很多字母呢，一定是跟哪一个有关系，跟哪一个有关系。所以如果从英文追上去就是拉丁文，从拉丁文的鼻祖是谁呢？是希腊文。希腊文的鼻祖是谁呢？是希伯来文。所以这个发现是1903年的发现，就是因为他们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铲子，他们终于找到了托加这个地方。所以现在是不行的。过去我们有一次，大概有100多个年轻人，我们就带着100个年轻人，我们大概那次如果主愿意的，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我们几乎是走遍了这个西奈半岛的14个站，大概都走，连包括加里斯也去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尤其到了托加，我们一定要去的。 托家为什么呢？因为托家，那当然你到托家这个要爬上去，那个很不容易，但是很值得。你爬上去，你就看见很多很多的石碑，那么而且还有一个是倒下来的偶像，那个就是那个样子，就是金牛犊的样子。不，当然那块刚才我所说那块的宝，那块的石碑，当然已经被移到这个博物馆去了。可是呢，你多多少少有个印象，你能看见说，就在那个挖矿的地方，当那些矿奴非常痛苦的时候，他为着要留下一些记录，所以那个时候呢，没有想到这个人类字母的发生地、发源地在哪里呢？就是圣经中四十二站，民数记四十二站里面的第八站，它的名字叫做托家。好了，弟兄姊妹想想看，托家完了以后第九站，在第九站完了以后呢，就是利非丁。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有一件事肯定的，如果老早一个矿奴在上面已经发明了一个希伯来的字母，所以你知道说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到了摩西那已经有了文字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神就告诉约书亚说，告诉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书应该就是出埃及记，很清楚的。好，我们再来看民数记第三十三章。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二节，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那个记载在原文也可以翻作写下他们所行的路程，在原文和刚才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那个写是完全一个字，写下他们所行的路程。所以这个很明显的，你知道这个就是民数记。所以你看见出埃及记完成了，民数记也完成了，那么当然在旷野的时候你可以相信说利未记也完成了。那么创世纪呢那是更早就应该完成。那创世纪大概在哪里，怎么完成的呢？我们大概有个蛛丝马迹，我们看一下这个诗篇第九十篇，诗篇第九十篇，神人摩西的祈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知道在诗篇里面有一篇是摩西写的，那么首先我们要问摩西什么时候大概写了这一篇诗篇。那它里面有一句话给了我们暗示，那就是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根据这句话，我们知道说大概是摩西靠近八十岁的时候写的，因为他说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他怎么知道？因为他经过了，起码过了七十，他慢慢感觉到每一天能力都是借来的，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强壮，其实不是他强壮，他的这个能力是借来的。那过了八十岁以后呢，从八十岁到一百二十岁，每一天都是借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秘诀要记得，讲到天然的能力到了七十岁到了终点。所以如果过了七十岁你觉得能力不如从前，你不要怪为什么这样，那是根据神的命定，我们就到了七十岁人的力量大概就用光了。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不要忘记，有的时候需要打一点针，有的时候需要靠一点的药，但是更重要的要记得，过了七十岁以后，你的能力如果还有的话，每一个能力都是从神那里借来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借着祷告，借着信心支取 那个能力。我相信约摩西也是这样，所以他能够从经历里面告诉你说，一生是70岁，强壮可以到80岁。所以看这个样子呢，他写这一卷书的时候，写这个诗篇90篇的时候，应该是快到80岁了。那么好，现在呢是新约告诉我们说，摩西的一生刚好分作3个40年。第一个40年在埃及的王宫，第二个40年在米甸的旷野，第三个40年在西奈的旷野，让带领以色列人往前去。那么现在很清楚的，如果诗篇第90篇是靠近80岁写的话，那么他写这个诗篇的地点应该就是米甸旷野。那米甸旷野在什么地方呢？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你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就带着耶特罗，就他岳父的几只羊，就到野外去，英文叫的野，中文叫的野外。如果大家读 King James 的话就很清楚，叫 The Backside of Desert， 就是这个整个旷野的后边。为什么叫 Backside 呢？原来在整个希伯来的这个观念里面呢，讲的前面都指的东边，明白吗？指的前面指的东边，那么指着后面呢就指的西边说的。所以可见呢，到了耶和华的山，到了西乃山，是在什么？是在米甸旷野的西边。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知道说米甸旷野在哪里。米甸旷野当然在西乃半岛的东边。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到了西乃半岛，尤其到了阿嘎巴湾，到了那个红海边的时候，那么过了红海以后，你就发现很稀奇啊，这个红海是红的，红海是红的，不要忘记，是因为周围的石头是红的，砂岩是红的。但更重要的就是红海里面有一个微生物，它能够分泌出那个红色的东西来，所以红海的确是红的，是没有错，你看得见看不见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更重要的就是那些石头都是红的，为什么石头都是红的呢？不要忘记，因为那块刚好是以东地，以东地呢乃是神呢赐给以东的那块地。那为圣经告诉我们，以扫又叫做以东，那以东什么意思呢？以东是红的意思。那为什么是红的意思呢？因为你还记得吗，这个以扫用一碗的红豆汤就把长子名分就卖掉了。所以神是幽默的神呢，你既然爱红豆汤，那现在我让你们住的地方通通是粉红色的。所以没有错，以东地你看好了，那个石头是红的，连那个红海也是红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到那一带，有一个城叫做 Petra， 叫做佩特拉，那么那个城其实就是俄巴底亚第四节所说的那个城，是个磐石，一个大的磐石。那普通呢，我们是在磐石上盖房子的，它不是，它是从磐石里面雕进去一个房子，雕刻进一个房子。所以为什么贝特拉成为世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景点呢？原因就是它的确是很与众不同，很不平凡的。那个城严格说来就是以扫的城，就是以扫，因为以东嘛，所以的确一切都是红的。那么如果大家在附近再往东走一点点，那就到了旷野，就到了沙漠了。到了沙漠以后，你就看发现说靠近什么呢？靠近这个阿拉伯大沙漠，已经快到沙地阿拉伯了，没有多远。那么结果你发现那一带的这个旷野的颜色通通什么是粉红的，那个就是米甸旷野，明白吗？那么很稀奇，如果大家到了撒哈拉大沙漠附近，那个泥土是黄的，那个沙漠的颜色是黄的，但是只有你到了这一带，你看沙漠是粉红的。所以到了这个石头风化了以后呢，那么那个旷野你看那个沙全部是粉红的，尤其到了月亮的晚上是非常非常美丽的。那么摩西呢大概40年就在那个旷野里面长大，旷野里面经过。那么很有意思啊，你记不记得到了神的山，那么圣经明明说是以色列人就坐在神的脚下。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你要去这个，你如果去去这个如果用 Google Map 往下看的话，很有意思啊。这个整个西乃山那个形状是脚的形状， 所以以色列人坐在主的脚前，好像坐在他的脚跟脚前一样。所以这个是没有疑问，毫无疑问的。你看见在旧约的时候，摩西带领他们到神的山，不是任何一座山呢，他一定要把以色列人带到神的脚下、神的脚前才可以啊。所以不是哪一座山都可以。现在明白吗？过去我们不知道那座山完全像脚的形状，现在呢，你只要到 Google Map 去，你只要对准了那个座山，我可以保证你看到的一定是一个脚的样子。好了，在西乃旷野有这么个像脚的山，在米甸旷野呢也有，稀奇吧？而且米甸旷野，而且整个约旦呢最高的山，是两个最高的山都在米甸旷野。不过有一个呢是比较靠近沙地阿拉伯，还有一个呢就在可以说是在旷野比较中央的地方。那么很有意思，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那一带去的话，你如果去过西乃旷野，也去过也去过这个米甸旷野的话，你发现这个两个旷野几乎是一模一样，完全你站在上面给你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有人是两个地方我们都去过。那不止如此，如果大家从这个 Google Map 上面你看下来的那个山的这个形状呢，也是像脚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摩西呢大概40年就在米甸旷野。那么当你读到90篇的时候，你没有读到任何关于出埃及的记载，没有的。所以很明显在那个时候，很明显在那个时候，如果你仔细的读90章篇的话，那么很自然的就叫你想起，大概摩西是在米甸的旷野就写下了创世纪。然后你把90篇跟创世纪稍微对照一下的话，你看见里面有很多的话你能够明白。而但是呢很稀奇，这里面没有不大给你看到，因为按理来讲，如果是经过西乃，经过这个出埃及以后的故事呢，多多少有点影子在这本诗篇里面没有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大概就在米甸旷野的时候，那么摩西呢就写下了创世纪。所以有了创世纪，有了出埃及记，有了利未记，还有民数记。那么现在呢终于到了第二代，终于以色列人漂流到第二代。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申命记，申命记我们翻到比较后面，申命记我们来看第30章。第9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所以你看见摩西的律法书已经形成了，否则你怎么遵守呢？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九节啊，第31章第9节，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看见吗？明白吗？看这个写字和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前面所讲写是一模一样的字，交给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7年的末一年，那就是安息年，也是叫豁免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选择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里面，每逢祝棚节，尤其是每7年一次，他们一定怎么样，在众人面前他们一定要念摩西的律法书的，非常清楚的。 所以你想的只要他们一起念律法书，你几乎可以断定那一定是他们庆祝祝棚节的时候，明白吗？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当你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你才会想到说为什么，为什么与约书亚打仗的时候，那么打完了这个拿下了这个耶利哥以后，第二个一定要打爱城，那为什么好像要赶一个时间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懂得生命记，懂得这些过程，你就会懂得为什么约书亚里面有一些事情发生。那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要素。我再说，神的话要用神的话来解释，不是你来解释，不是我来解释的。那这样的话呢，你看主的话就很自然就解开了。好，所以每逢第七年，如果他们进到迦南地区，那么神的命令是清楚的，只要是七年的，就是豁免年的那一年的祝棚节，或者安息年那一年的祝棚节，他们要怎么做呢？他们要聚在一起，要念这个律法书。所以这个印象希望大家能够记住，那么因为这个对我们读约书亚记是有帮助的。好，然后最后我们来看这里最后第31章24节。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很清楚的，圣灵就怕我们弄错了，你看见吗？他是写在书上，极致写完了。要记得到这个时候呢，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呢生命记，通通写完了，明白吗？所以极致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所以现在大家记得吗？等到以色列进迦南，有约柜带着他们进去，但是不要忘，在约柜的旁边有一本书是摩西已经完成的，那就是我们手里的从创世纪到生命纪这五卷的书。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所以有了这个印象以后，现在呢我们再回到约书亚记，我们现在再来读第一章，感觉就不一样了，你看到吗？再读到第一章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会亨通，凡事顺利。所以一面来说，他们怎么生活，他们怎么动作，完全根据摩西写下来的书；一面当然有耶和华元帅的引导，但另外一方面，你看见神的引导是根据他已经说过的话来做，他不会违背他所写下来的话。所以神借着摩西所写的话已经完成了，所以现在可以做他们的指南，现在可以做他们征战得胜的秘诀。他们不管做什么，只要照着神的旨意，他们一定会成功的，一定会完成的。因为下面怎么说呢？你们只要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是不亨通，许多事情我们不顺利，因为照着我们的意思，不是照着神的意思。你只要照着所写下来的圣经，从创造启示录里面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这是神给约书亚的应许，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现在要明白约书亚的种种，那么真正能够解释他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本书，从创世纪到生命纪。所以创世纪、出埃及记一直到生命纪的点点滴滴，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就是约书亚的注解。那很多人就跳过这五卷，马上就从约书亚着手，然后就研究了很多，做了很多的学问， 弟兄姊妹，他们忘记了这本书的解释，这本书的钥匙是在哪里，是从创世纪到生命记。如果创世纪到生命记你根本读不懂，你怎么可能懂得约书亚记呢？所以现在很多外行人一下子很快的就有很多的结论，不是他没有做研究啊，不是他没有收集资料啊。你要看见那些研究约书亚记的人，不知道做了多少研究的功夫，但是路为什么走错了呢？因为那把钥匙你已经把它丢掉了，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你已经把那钥匙丢掉，你还试着要解释约书亚记，你当然不知道从何说起。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你可以写很长很长的论文，甚至可以做博士论文，也是枉然。所以要紧要记得，就是约书亚是一本承上启下的书，承先启后的书。意思就是说，约书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节，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呢，是把前面的五卷的书连在一起，还有约书亚记，后面还有四十集，然后马拉基书，有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请大家记得这一卷书重要在哪里呢？它的重要的位置在哪里？它是很重要的环节。它上面承接的是摩西五经，下面承接的是从四世纪一直到最后的一卷书。所以给我们看见说，是需要用创世纪到生命纪来解释约书亚记，是需要用约书亚记来解释四世纪，用四世纪来解释路德记，用路德记来解释撒母耳记上下。那么撒母耳记上下不光是讲的大卫，还讲了大卫的宝座，所以下面有列王记上下，很自然的就有历代记上下。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些书，不要忘记那个关键在哪里，关键在约书亚。但是很可惜，大家为什么忽略约书亚呢？因为这里太多地理名词了，很多地方觉得这个根本是讲圣经地理，所以我们外行，所以我们就跳过去了。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你为什么对神的话没有印象？因为你对约书亚记一点印象也没有。所以这一次我们盼望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约书亚记是多么重要。当然不要忘记，要明白约书亚记，你需要那根据是从创世纪到生命记。但是明白了约书亚记以后，才是一把钥匙。你从现在可以说，哦，现在我们多少明白一点什么叫四世纪的。那等一等你就知道是为什么出了个路德，为什么拿阿米又把那个地就卖掉了，然后为什么要把它赎回来，怎么可以赎回来的？意思就是说这块地已经没有了，你失去想，你已经不是这，你已经你的产业已经失去了，那什么时候你的产业可以恢复的？所以大家记得吗？这些都是一环连一环，一环连一环的。那么到了路德告诉我们，在四世纪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王。那么感谢主啊，个人任意而行，所以王是很重要的。那王是怎么产生的？路德就做了大卫王的曾祖母，路德也做了我们主耶稣的肉身的先祖。所以现在很清楚的，这个大卫王位的产生跟什么？跟路德记有关系，所以一环连一环的。那么好了，讲了大卫，当然就讲了大卫的，叫讲了所有大卫的宝座，坐在他宝座上的，所以就有列王记上下，就有历代记上下，所以一环接一环，慢慢的就开始一环就解开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轻看。许多时候呢，因为我们把约书亚记单挑出来来要解释它，那当然你就不容易明白。但如果你知道说这根本是一环接一环的，就不一样了。那么等到约书亚写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来看约书亚记最后面24章。26节，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这里又有个写字，不过现在不一样了，这个律法书已经完成了， 但圣经怎么说呢？说约书亚将这些话，这些话什么话呢？当然是指整本约书亚记里面所写的话。结果怎么样呢？他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所以换一句话说，神写下来的话，现在除了超出利民生之外，除了摩西五经之外，又加上了什么？加上了约书亚记。明白吗？非常的清楚的。好了，等到你读了约书亚记，读完了以后，你才发现说，原来呢，读完了约书亚记，你才晓得说，原来这个后面呢，根本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那么我想详细的我们暂时不去说的，等到我们读到最后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下怎么样可以连到新约的，很清楚连到新约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原来约书亚记当你读完了以后，那么这本书也就行，也就完成了。那么然后呢，接下去的就是士师记，接下去就是路德记。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约书亚记因它的位置，在圣经的位置什么呢？它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是承上启下的，这个环节是承先启后的。如果大家能明白，你就知道说，它前面拉着摩西五经，后面拉着其他的经卷，那么这样一卷一卷就可以解开。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就是暗中摸索，我们真的也看看这个参考书，也看看那个参考书，但是唯一能叫你满意的就是你确定这句话的解释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一定要养成习惯，要记得你的话不算，我的话也不算，权威的话也不算，神学家的话不算，圣经学者的话也不算，必须是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所以这样你看见吗？等到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印象应该就很深了。好，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既然承上启下，那当然从创世纪开始了，那么然后呢是生命记。那么我们短短时间不可能去把这些书看过，不过呢，我想我们要把几个重点稍微点一下，因为的的确确你看见约书亚记是跟创世纪有关系，你不明白创世纪，你根本没有办法明白约书亚记。那等一等，我想我们就会清楚。那首先呢，我想我们还得要回到最早的一章，就是创世纪第一章。那创世纪第一章讲的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天是多数的，地呢是单数的？然后第二节以后那个镜头呢就转向地。所以可见呢，当圣灵写创世纪，它的重点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神创造了宇宙，叫做天和地。但到了第二节呢，你看那个镜头马上就转了。所以你看见镜头的焦点呢，你就可以知道神的当初启示的重心到底放在哪里。所以可见神创造天是为着得着这块地。那么下面呢，然后就讲到地的故事。所以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然后呢到了第六天就开始讲到神创造人。那么讲到神创造人，到了那么这个大概讲一下，到了第二章以后呢，你看见整个的镜头就转向人，就看见亚当怎样在伊甸园里面，然后呢人怎样堕落，怎样犯罪。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创世纪，我们就晓得说，神创造的时候，创造天是为着创造地，神创造地是为着创造人。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主耶稣教我们祷告说，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在天上没有问题的，就是因为现在很明显的，神要用地球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不要轻看这个地球，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地球之外，神的旨意的的确确在这块地球上。所以你看见那个地是很重要的。但是很有意思，当神在那里创造人的时候，那先是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好，这是计划。 那么造好了人以后，这个人的使命是什么呢？所以下面说，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好了，既然有了计划，而且不要忘记啊，这一次神不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亚当就有亚当，神没有这样做。为了创造人，神在神格里面开了会议，所以他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但等到他真的开始行动，真的开始创造的时候，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先开始行动了，开始执行了。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原来三二一的神里面只有他有形象，这个他是谁呢？指的我们主耶稣说的。所以你看，神是个灵，没有形象，圣灵当然没有形象，但是我们的主他是有形象的。所以三而一的神里面，人是照着他的形象，然后照男照女。所以讲到神的执行，明白吗？在勇士里面，神有个意念，有个计划，有个蓝图，这就是二十六节。到了时间一开始，神开始行动了。那么我们要记得，时间开始的那一个刹那，就是我们的神创造人的创造宇宙的那个刹那。然后呢，下面就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来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造完了人以后，那么你就很清楚的，他就开始祝福了。所以要记得，神计划，神执行。等到人真的创造好以后呢，神祝福。没有神的祝福，今天人不可能过生活的。所以神祝福他们，那就对他们说话。那这个祝福是什么呢？祝福就是说要叫他们生养众多。但是很重要，多什么样多叫的多呢？明白吗？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啊，见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圣经只说见带充满了，圣经没有说这个见带有几只见，没有这样说的。所以你看见每一个做母亲的，只要见带充满，他就是有福的。有的母亲可以十个孩子，有的母亲一个就太多了。所以明白吗？其实如果他的体力只是一个的话，他只要一只也是叫见带充满。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样多叫做多呢？如果今天把伊甸园把它充满了，够不够呢？不够的。圣经说要遍满地面。现在我们问，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要遍满地面？起初神创造地，然后呢，既然这个地是完成神旨意的，跟神的旨意有关系的，那可见弟兄姊妹，神造人很有关系。他祝福了人，而且要他们生养众多。那么很多人只停在这里，生养众多就完了，明白吗？很多就误会这些圣经，忘记了生养众多只是个原因，它有个目的。目的什么呢？要遍满地面。为什么？因为这个地对神太重要了。可以说这个地球呢，乃是神的太空船。我还记得登陆月亮那天，第二天早晨我打开报纸看，整个纽约时报一大版的广告。那个广告呢，这个当然很明显的，这个中间呢就是昨天刚刚登陆月亮的那个太空船，然后下面当用英文讲，他说他很丑，可是他可以把你带到那里。他说这个丑就是只有这个太空船太丑了，很难看呢，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终于把你带到月亮上去了。那我就想说，谁愿意花那么多钱买个全版的广告，就是告诉我们是太阳宫太空船很丑。后来我才知道后面是谁在那做广告呢？你记不记得早期的时候很多乌龟车跑来跑去的，小小的德国的乌龟车，所以那个是 Volkswagen 做的广告。广告什么意思呢？它虽然丑，但是可以把你带到你所要去的地方，明白吗？所以地球虽然小，地球虽然丑，地球虽然是在整个这个银河系的边缘边边上，但你不要小看它。神教我，主教我们祷告的时候，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神创造地，他的目的是要借着这个地球来做他的太空船，叫他的神的旨意达到的。所以他创造人呢，创造人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不是为别的目的啊，是为了什么？要遍满地面。但是现在我们要问，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什么意思？就是让生命 遍满整个地面。那你的生命遍满地面，不是老早第三天就清朝从地上发起，不是遍满地面了吗？那神应该很满足了，证明神没有满足。现在你才晓得说，原来创世纪里面呢，六天可以分作两个大的循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还有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但第一天对第四天，第二天对第五天，第三天对第六天的，那为什么呢？现在你慢慢就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了。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样讲的光好像很抽象，对不对？到了第四天，光就具体化了。所以你看，天有星星、月亮、太阳，这个光呢，给你感觉得到光的同在。所以很明显的，第二个循环比第一个循环进步多了，明白吗？这是第一天跟第四天。那么第二天呢，圣经说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要分开，上面是空气，下面就是海洋。这是第二天，对不对？但第三天怎么说呢？你光有空气没有用，光有海洋没有用，光有空间没有意思啊。那只有什么？只有当飞鸟那个生命充满空气天的时候，你看见现在是丰满了，是满意了。所以要记得，若光有空间没有生命，没有意思，明白吗？亚伯拉罕，神可以把整块地给他，他没有后裔，一点用处也没有，明白吗？今天你若叫做 Bill Gates， 如果你真的有 Bill Gates， 有很大很多的房子的话，你可以有很多的房子，但如果只有你们两个，只有夫妇两个的话，一个人最多只能睡一张床，不可能睡三张床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只有你的后裔，只有那个生命充满了整个空间，这个才有意思嘛，否则没有意思嘛。所以要记得，整个创世纪中心点在哪里？一个是地，还有一个就是后裔，一定的。那光有地，光有产业，没有后裔，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第二天有空气天，但是空气天需要飞鸟填在上面才可以。那么到了第五天呢？不光是飞鸟，上面有飞鸟，那在海洋什么的有鱼啊。所以只有当生命充满这些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么这个神的目的才算是达到的。第三天你看见海水，所以就退去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地露出来，然后呢青草就长出来，然后树木就长出来。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让植物的生命遍满地面，神就心满意足了？否则的话，空间只是空间，明白吗？所以很清楚，创世纪什么故事？是生命的故事。但是创世纪是件亚伯拉罕个人的故事。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亚伯拉罕有没有生养众多？亚伯拉罕有没有遍满地面？对亚伯拉罕是不可能。他到了100岁，他根本凭自己，他生不出以撒来。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说，要生养众多，你看亚伯拉罕办不到的，本来就是我们办不到的，因为一切什么都是恩典。如果这个故事是创世纪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是约书亚的故事。所以我们不能把创世纪丢掉，我们不能说好，我们不能说现在我们过只读出埃及记，只读约书亚记就可以了。所以现在你看得清楚，第三天是植物的生命充满了这个地面，对不对？但第六天呢，是动物的生命，凡是会爬的、会动的，就遍满了这个地面。但是要知道，神的心好像没有满足，因为有一个生命是比动物、植物的生命、比飞鸟的生命、比海中的生命、比地上所有动物的生命更高的。那个生命是在所有神创造里面是神的杰作，而且最重要的，这个生命有一个特点，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无论这个生命到什么地方，你好像都看到神的影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青草你不管怎么长，今天动物不管怎么动怎么跑，你在动物园里面你看见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你看不到神的影子。但是今天你不管到哪里，你看见只要神所创造的人，不管他今天堕落到什么地步， 你在他身上多少能看见神的影子。为什么？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创造的。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这个生命是比动物植物都更高的生命。所以要记得神心目中要的生命是什么？是个更高的生命。但是不管更高的什么，这个更高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是完全像神的生命，能够彰显神的生命。那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读第二章，你就明白了，这个生命是什么？这个生命根据神的旨意，应该吃了生命树果子的。为什么？因为神创造我们是灵魂体，对不对？我们的身体当然需要长大，是什么？各样的属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明白吗？所以各样树上的果子是叫我们这个身体长大的。那我们魂也要长大，我们的灵也要长大。但是很有意思，魂长大的话需要什么？需要一种的生命帮助我们长大。那么等到亚当夏娃吃了知识善恶树果子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眼睛明亮了。那我们现在要问呢，这个本来他眼睛如果不明亮，他怎么会看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那肯定他眼睛还是亮的。那为什么后来等他吃了善恶树果子眼睛亮了呢？就证明什么？他有一个眼睛是亮了。那个眼睛是怎么亮了呢？就是他魂的眼睛亮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就对自己充满了知觉。所以可见弟兄姊妹，魂是什么东西？魂是对你自己感觉存在的机关，就好像这个身体就要对这个世界感觉存在的机关一样。所以现在如果对魂的感觉器官要如果要感觉它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眼睛明亮了，你就非常有自觉了嘛，明白吗？所以我思故我在，我爱我恨所以我在，我会决定所以我存在。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今天呢，如果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他的魂的生命就被激发了，所以慢慢慢慢就开始长大，就开始壮大了。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今天你只要让知识善恶树在你里面继续的发展的话，你的魂是越来越大的，明白吗？而且这个一定是像是独立的，是没有疑问的，这是魂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神创造灵，这个灵也需要长大的，我们的灵命也需要长大，所以也需要靠食物，是什么？就是生命树的果子。但是很有意思，神的旨意是什么？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那个，因为神把两棵树放在当中嘛，然后就是那棵树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已经把利害关系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可见神心目中是要人吃什么？生命树的果子。那神人吃生命树的果子，当然就养活了我们的灵。但是不要忘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也是人的光，所以证明说这个生命带来知识的，不是没有知识的。所以现在你叫知识有两个源头，一个是生命善恶树的源头，叫人向神独立的；一个生是知识是向神依靠的。所以不是说知识就错了，因为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很清楚的，只要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是一块石头打两只鸟的，不光你的灵长大了，你的魂也长大了。想想看，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的魂当然要大，你看那个树上结的用的魂多大，因为需要一个魂，需要一个感情丰富到一个地步，他的爱像神那样的爱，明白吗？他的恨像神那样的恨，无罪像神那样的恨。弟兄姊妹，我们的魂不够大，所以我们救不了几个灵魂。所以要记得，我们的魂也需要长大。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你灵长大了，你的魂的成长完全是根据灵的成长的比例来长大的。所以你能爱像神那样爱，能恨像神那样的恨，你能选择像神那样的选择。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个正常人，不是吗？所以要记得，在这个光景底下，神的话怎么说呢？要生养众多，要这样的生命，不是善恶树的生命呢，是这样的生命要遍满地面，然后呢 制服这地，治理这地在原文是 subdue the earth， 要制服这个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球曾经背叛过，所以你要叫他服他。那么你怎么能够叫每一寸土地都服他呢？因为大地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现在你慢慢就明白了，原来在神创造以前已经有了个悲剧，那个悲剧就告诉我们撒旦已经盘踞这块地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就是那个世界的神。然后圣经也就告诉弄瞎了我们的心眼，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这个全地呢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全地都背叛了。那什么时候神能把这些领土把它收回来呢？神的办法是让这样的生命去充满全地。如果充满全地的话，那每一寸土地就通通收回来的，明白吗？这是神当初的目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原来早期有个悲剧，就是天使开始背叛，然后万物就跟着背叛。那现在神怎么对付这个天使？有人说很简单，神就干脆把魔鬼捏死就好了。那神可以把魔鬼捏死，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神是创造者，天使呢是被造的，尤其堕落撒旦是被造者。一个创造者解决一个受造者，那太简单了。大人可以打小孩，可以把小孩打得服服帖帖的，但是你看见大家说，哎，这个大人很有力量，很有力量，但是这个大人有没有光彩？没有什么光彩，对不对？你有能力不代表你有荣耀，不代表你有智慧。所以不要把神把它简化了。神今天所关心的不止他的能力，神要摧毁撒旦是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但是问题就是神要让天使，其他天使看见，其他没有背叛的天使执政掌权，要让他们学一个功课，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你从哪里知道神百般的智慧？你哪里知道神，哪里知道神的荣耀？所以呢，神就开始创造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来对照这个受造之物。不过现在很小心，如果神来对付撒旦，那么撒旦天使要说，你看神是比他大的很多，他当然不是他对手啊。你今天真的要较量的，这个所谓摔跤较量，你起码重量要差不多，对不对？你重量你不行，这个跟一个大人一个小孩，你就赢了也没有什么稀奇。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现在神如果要来对付仇敌的话，他可以用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来对付这个受造之物，但是呢，这个受造之物圣经怎么说呢？它要比天使要微小一点，这是神的智慧，明白吗？如果你比天使大一点，你看天使有话讲，你看你照出去比他大一个拇指，就比他大一个头，那就没话。但没有，他比他更微小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人吃了生命树，是伏在神的脚前，他自然的就带着万有伏在他的脚。为什么？因为他有个使命，管理天上的鸟、海里的鱼，还有地上的昆虫走兽。用宋尚杰博士的话，神要亚当做海陆空大元帅，一点都没有错，就是你看见吗？神的目的这样，但是你怎么做海陆空大元帅？你必须吃了生命树的果子，让这个生命你伏在神的脚前。但是一个这个生命遍满整个的全地，那请大家遍满了全地，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把每一片的土地都收回来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每一个今天根据圣经，根据这个根据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借着教会，神要让天使是让天上执政掌权，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可见教会什么？建教会就是神心目中救赎的人类。神为什么要救赎人类？如果人今天教会今天所站的位置，就是人如果没有吃善恶树果子，接受了生命树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都接受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今天我们就是蒙救赎的主类。所以让我们这个生命遍满这个地面，不管什么地方都让这个生命充满。你要是这个充满，举个例子，如果你真的传福音，今天你不只是这个生命到哪里，就你看就叫万有福到哪里。 那这证明什么？就证明福音出去要征服人。那如果今天一个得救，两个得救，一百个得救，一万个得救，你看见吗？本来这一万个都是沦陷领土里面的，但是因着你传福音的缘故，因着你遍满地面的缘故，结果他们一个个就蒙恩得救了。所以请记得，神当初就是要借着亚当，如果亚当没有堕落的话，让他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结果最后什么结果呢？最后的结果非常的简单，就是不知不觉的，因为当人类是伏在神脚前的时候，他治理这地，所以叫万有都伏在他脚前。你想想看，那万有不是伏在基督的脚前，万有不是伏在神的脚前吗？那这些万有本来都是背叛的，那现在伏在基督脚前，不是一个领土一块一块一寸一寸领土就收拾回来了吗？所以难怪弟兄姊妹，最后神的目的就达到了。我非常可惜，亚当失败了。所以你看见吗？现在问题就大起来了。所以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看见今天的情形已经不是这样的情形，是大家吃了知识善恶树，所以有人说没有神，甚至于神死了，还有很多很多那个奇奇怪怪的观念从哪里来的？就是从知识善恶树来的。非常非常清楚的。那在我们离开这个题目以前，有一点我还要提到，就是那么怎么样让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制服这地呢？你怎么样达到这个呢？有他的，这到了第二章告诉我们怎么这件事怎么做的。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人是在伊甸园外面创造的，但最后呢，神是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是要遍满众，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要从伊甸园开始的。什么叫伊甸园？伊甸园就是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伊甸园所代表的乃是亚当在没有堕落以前和神有那一份的交通，天还没有起凉风那种光景。那伊甸园是什么？伊甸园就是叫活水能够从宝座那流下来，能够滋润那块地方。所以这是伊甸园。所以请大家要记得，今天不管怎么样，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知道我们所有的起点都从伊甸园开始，先是接受圣灵的浇灌，先是满了神的同在，让这个生命长大，再长大，再长大，不要忘记先充满伊甸园。如果伊甸园都不满的话，你怎么能够去充满全世界？这是不可能的事。先让生命和爱充满整个的教会，然后弟兄姊妹，让这个爱和光能够送到全世界各地去。今天神的教会到处相咬相吞，彼此仇恨，你怎么能够让全世界人相信说神爱世人？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的工作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所以很清楚，那么等一等，你就发现，等到你真的在伊甸园接受浇灌的时候，你顺着圣灵的水流的时候，然后你看见金不到，顺着水流，圣经告诉你找到金子，金子代表神的性情。如果你真的照着圣灵的引导，你会得到，你会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没有多久，你就找到珍珠了。珍珠呢，乃是告诉我们一个水族的生命受伤了，结果呢，它包容再包容，结果就形成了珍珠。所以为什么珍珠呢？因为在新天新地，在耶路撒冷，每一个珍珠都是一个门。今天这个世界啊，他们要找门，门都没有，他们找不到门。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基础做珍珠的。所以如果今天你做珍珠，一定受了许多的误会，一定受了许多的苦难。你本来应该拒绝这些东西，但是你从主那里接过来，然后慢慢在你身上形成珍珠了，那一道门就产生了。所以明白吗？那不止如此，还有宝石。宝石怎么形成的？宝石就证明说，一个东西经过了高热跟高压，本来铅笔芯是不透明的，一下就碎了，所以它才留下痕迹，可以写字嘛。那个叫是碳，没有错。你只要把铅笔芯放在一个高热高压底下，它可以变成金刚钻，可以变成钻石，是透明的。所以给我们看见说，只要让圣灵的水流浇灌我们，就变化我们，所以在我们身上就找到了金子，找到了宝石， 就找到了珍珠。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新耶路撒冷的话，整个新耶路撒冷建造的材料只有这三种，没有第四种，明白吗？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你看见说原来伊甸园只是根基，他要往上建造的。我们怎么知道？因为最后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新耶路撒冷不光是花园，而且是花园城，所以所有花园的特点它都有，但是比花园更多的是它是三种空间，是立体化的。那这证明什么？证明就是因为人堕落了，所以今天留在我们观念里面的伊甸园是平面的。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原来神的旨意是什么，一面让生命往外扩展，能够遍满这地，制服这地，但同时这个生命要往上生长的，要往上建造的，那就是神所要经营的耶路撒冷，明白吗？所以教会今天有两件事要做，第一要传福音，因为这个生命一定要遍满这个地面，第二要有建造。这个身体被建造起来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就是神今天呼召我们的目的。所以最后的情形是什么呢？有了金子，有了银子，不，有了金子，然后有了珍珠，有了宝石，就是为着叫新耶路撒冷得到建造。所以请大家记得，不是因为你在主的身上学了一些功课，他学了一些功课，那个全教会摆在一起的时候，你看那个就立体化了，就不是个人化了。所以感谢主，这个应该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第一章第二章神最早最初原始的旨意。但是你就知道人堕落了，是不是？第三章人堕落在罪里面，到第六章人堕落在肉体里面，第十章人就堕落到世界里面。所以等到这个苹果烂透的时候，神就拣选亚伯拉罕，神拣选亚伯拉罕。那么弟兄姊妹，一面是预备救恩，所以到了1500年，就是亚伯拉罕大概是经过了2000年以后，然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你就知道说，从一个人就产生一个家，就是雅各家，然后就产生一个国，就是以色列国。那么神拣选了以色列国，一面是把圣经托给他们，然后从旧约圣经就变成他生儿子的证据，是不可磨灭的证据。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神也为他的自己的儿子保持了一个单纯的民族，所以神说以色列人是独居的民。所以这样我们才知道说，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是犹大支派，我们才知道他是在大卫谱系里面。如果在这个以前老早混居了，混杂了，就没有这个可能。所以你看见神拣选以色列人最少有这两个目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要等2000年以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最后呢基督才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就做历史来说，是要等2000年以后这个救赎才来到。但是因着神拣选亚伯拉罕，所以全人类就看到了人类救赎的曙光， The dawn of redemption of the world。 所以那一天开始，天就慢慢开始亮了。因为你知道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最后主耶稣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那个时候大家都要称为亚伯拉罕是有福的，亚伯拉罕要让因着也以这个基督而得福的，这个是没有错。所以在还那如果要等2000年才等到基督的话，那么创世纪是什么意思？那创世纪为什么讲亚伯拉罕的故事？为什么讲以撒的故事？为什么讲雅各的故事？哦，你现在才明白过来了。原来呢，现在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神告诉我们，假定有一天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生活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相信，不是我们第一个信，第一个信是亚伯拉罕。圣经说亚伯拉罕因着信神就称他为义，那我们这些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我们都做了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所以现在我们只要依信称义，你看见吗？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很感谢主，现在呢我们蒙恩，就所以亚伯拉罕信心的祖宗，我们也过信心的生活。所以亚伯拉罕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也是一样啊。亚伯拉罕只知道这个旅途的终点，起点，他不知道终点，明白吗？他往哪里去不知道往哪里去。 所以每一步都仰望神的祝福，他过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所以现在你知道，当你读亚伯拉罕的故事，他怎么走天路，我们今天也怎么样走天路。所以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约瑟也好，那么现在你看神用图画来做预表，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亚伯拉罕他一共有四座的祭坛，那证明说这个生活是个奉献的生活。然后到了以撒的时候，他有四口的井，我们为什么奉献呢？是为了更往深处去，所以井的生活是往深处去的生活。那为什么我们要有深度呢？是为着神的见证。所以你看见约雅各呢，就立了四根的柱子，柱子在圣经里面代表见证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了，柱子也是为着智慧建造房屋来用的。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的特点是耶路撒冷，雅各的特点是圣殿，很清楚的。所以你看四根的柱子，然后最后你看见约瑟有四柱的梦。那么我们的梦不会实现，但是那个约瑟的梦实现了。那约瑟起头梦说他的哥哥们要向他下拜，不是吗？那果然他做了宰相，他的梦实现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不只是有了，今天不只奉献给主，不光往深处去，不止神在我们上建立基督的性格，产生的柱子，教会也因着这缘故得出建立，但更重要的，有一天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那个约瑟的见证，约瑟的梦是什么的梦呢？约瑟的梦是在荣耀里面的梦。所以有一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的梦。还有全本圣经里面最像我们主的是约瑟。所以约瑟的点点滴滴，他的生活是老早安排好了，是根据将来要来的基督。用今天的话来说，当初神安排约瑟的一生乃是根据基督，他是还是磨成神儿子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从亚伯拉罕到约瑟的故事，不是告诉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的故事吗？所以这叫做预表，明白吗？很清楚的，这个是清楚的。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从亚伯拉罕到基督降生还有2000年，这2000年你不能把历史拿掉，不可以的。所以很明显你给我们看，以色列是有历史的，不是没有历史的。那现在你怎么解释以色列的历史？这点很重要。那么就在历史来说，到底以色列的地位是什么样的地位？以色列人蒙拣选是不错，他是蒙拣选，是神的选民，不错。但以色列蒙拣选和我们教会蒙拣选不是一个拣选，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蒙拣选是生命的神生了我们，但以色列蒙拣选是地位的，明白吗？所以对以色列来讲，什么都是地位的，不是生命的，这一点要弄清楚。那为什么是地位的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在这2000年里面，当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以后，当全地拜偶像的时候，神要让教育，用以色列来教育全世界，要让以色列做全世界外邦的光，要给他们看，就是敬拜偶像是错的，神乃是独一的真神。为什么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呢？神要告诉全世界说，神道德标准是什么样的标准，明白吗？所以今天以色列应该在地上为神做见证，要告诉世界上来说，如果亚当夏娃没有失败的话，今天人的道德标准应该什么样，人应该怎么样过生活。所以要记得一件事，那2000年以色列摆在神的手中，他们个个都好像演员一样，那实在说来他们是为神做见证的。他们要表演一件事情，不要忘记我为什么用表演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基督的生命，但是他们要表演，要让全世界知道，如果人没有堕落，人没有犯罪的话，他们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现在请大家记得，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慢慢的你就明白了，亚当堕落了，但是现在亚当是代表元首，对不对？神就立了另外一个元首，就是亚伯拉罕。神用亚伯拉罕就取代了亚当的地位。如果亚当没有失败的话，亚伯拉罕应该就站在亚当的位置上。 那如果亚伯拉罕是站在那个位置上的话，那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了。神当初不是拿地球来做神旨意的中心吗？这个地球不是他的太空船吗？然后生养众多，不是要遍满这个地面，要制服这个地吗？那现在我们问题在这里，那个地已经荒凉，地已经受咒诅，地已经长出荆棘蒺藜来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的告诉我们，神就出去做探子，就遍查全地，在万地里面他找到了一块地，那块地就是迦南美地，那块地有足够的代表性。换一句话说，现在神是用迦南地来取代当初那块地。如果那块地没有沦陷，如果那块地没有被咒诅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很清楚的，神是借着以色列那块地来教育全世界的人，说人如果没有堕落，没有犯罪的话，那么那个就是那块地。所以应许之地，迦南之地所在的位置是什么的位置呢？就是那个地原来的位置。那么以色列人呢所在的位置，就是堕落人类如果没有堕落的话，就应该站在那个位置。所以这都是地位的，你看见没？很清楚，很清楚，以色列就站在那个地位。所以现在以色列他不能失败，以色列如果失败了，人就糊涂了。以色列如果没有失败，人就知道说，如果人不堕落应该这个样子，如果人不堕落的话，那么神是有道德原则的，世界是要遵守的。那这代表什么？代表神的道德标准从来没有降低的。感谢主，很清楚。现在你看见说，神使用以色列人就代表了亚当的族类，神用约旦河就取代了约旦，就取代了那四条河。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现在如果是地是指作整个迦南地的话，那么伊甸园什么意思？所以现在你明白，当你读这个亚伯拉罕故事的时候，他的呼召不是一次，是两次的。一次他到他所不知道的地方，说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第二次呢，是我所指示你的那座山。所以第一次的呼召是进迦南，第二次的呼召是为着耶路撒冷。所以大家很清楚，弟兄姊妹，耶路伊甸园那块地所代表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因为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就一座有根基的城，是从中心打的远征，那些所有的这个所有在地在天犹如在天所得着的那些宝，这个珍珠所得着的宝石和得着的一切，都是为着耶路撒冷的建造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亚伯拉虽然住在帐篷里面，远远看见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这样你才会明白整本的创世纪，否则你怎么会明白创世纪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懂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很清楚了。但是问题在这里，神的旨意不光有亚伯拉罕一个人，神要叫他生养众多。你对什么人都可以说生养众多，你对亚伯拉罕说你生养众多，这不是在笑他吗？但是感谢主，这就告诉我们说，亚当当时生养众多秘诀在哪里？秘诀就在亚伯拉罕的故事。所以给我们看见说，神不光把地给了亚伯拉罕，就好像神当初把这块地给了亚当，让亚当做海陆空大元帅一样。那现在弟兄姊妹，这块地是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子孙的，但是现在问题，神说要生养众多，所以现在你就有生以撒的故事，对不对？他快100岁的时候，他生了以撒了。然后从以撒海边的沙，像海后一下海边沙漠的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这生以撒的故事。然后来了有现以撒的故事，等等等等，就一直下去。但是问题就是很稀奇，一直到约书亚记的时候，现在你看见吗？这400年，神就把以色列寄养在尼罗三角洲，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地方。结果因为很平安，因为没有什么困乏，因为没有什么饥荒，所以很快几百年之内，你看见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天上的星那么多。 现在在约瑟约约在约书亚的率领底下，他们要进迦南了。那神怎么告诉他们？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统统要赐给你们。你们已经繁养，已经生养众多，目的是什么？目的要遍满这个地面。所以，凡你们脚掌所踏的地方，因为不要忘记，神要把那个迦南人、亚摩的人从迦南地吐出去，因为他们落在神很严重的审判底下。为什么？因为整个迦南地都污秽了。所以弟兄姊妹，神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是让亚伯拉罕生养众多，这是创世纪开始，然后一直到约书亚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现在你看见神的话兑现了，现在要这样的生命要伏在神的脚下，然后让万有也伏在他的脚下，那最后呢，他们就征服迦南了。所以整个迦南地，整个约书亚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征服迦南，终于得着迦南地为业。所以主的话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的。不要忘记啊，这句话是根据什么？就根据神对亚当所说的那句话，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制服这地。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故事在亚当身上失败了，在以色列身上要重演一次。所以这什么呢？这就是约书亚的故事。那么现在有趣在这里，就是说迦南地是可以经历的。所以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呢？纵横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明白吗？凡是你走过的都是你的，这是亚伯拉罕个人的经历。但是亚伯拉罕怎么样走，只是个人的，一直等到他的子孙。现在你看见吗？有这么多的子孙，那他们凡脚掌所踏之，有的人就踏在亚瑟的那个产业上，有的人就踏在以弗他利那个土地上。凡是你们脚掌所踏过的，统统是你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最后很明显的，神借着亚当当初的目的，借着亚伯拉罕目的，终于达到了。所以约书亚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给我们看见说整个约书亚记是接着创世纪、出埃及记，然后一直到申命记，里面有很多的重点。那么等到了约书亚的时候，你看你重演一遍，不过不一样了，立体化了，明白吗？现在到了约书亚的时候是团体的，不是个人的经历，因为你把这些所有的人加在一起，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保罗说，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长阔高，不是你一个人，不是单枪匹马。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众圣徒，本来呢只有一个人，本来在主的身上是独生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感谢主。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要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读约书亚的时候，你看见那里的经历，严格说来都是教会的经历，因为是众子的经历。今天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叫主耶稣能在众子众弟兄里面能做长子，能在万事凡事上能够居首位。好了，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大概就给弟兄姊妹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约书亚记是怎么承先启后的。那么等到我们这个整个聚会快进尾声的时候，我们要看特别讲到后面分产业，弟兄姊妹读来读去好像没有读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不要忘记那个需要后面的圣经去解释它的，明白吗？然后我们会看怎么承先又怎么启后，那么你才晓得哦，约书亚原来是一个很重要的这环节。那么这个一定要抓住。好，我想下一次我们聚会应该是礼拜三早晨，还有礼拜四早晨，还有礼拜五晚上，还有礼拜六下午。那请大家告诉大家，尤其告诉年轻人，我有个很深的感觉，现在年轻人很多都被世界掳去了，所以好不好为这些年轻人祷告，邀请他们来到这里。这些话不能说他们听不懂，当然他们听得懂，刚才所讲的话如果对他们再讲一遍，他们才想哦，原来神的旨意是这个，原来创世纪这么一回事。那原因就是我们的失败， 不能影响年轻人，叫拦住年轻人。所以好不好，我们大家为了这个机会多有祷告，但愿不止我们个人蒙恩，也叫更多的弟兄姊妹一同蒙。我们低头祷告。